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和日本在星期五的时候就处理和改善两国关系达成了四点原则上的共识。美国国防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中国方面目前正在迅速拉近同美国之间在军事技术和装备上的差距，目的是要迫使美军不介入中国周边地区的事务。好的，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11月7号星期五报道说，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北京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举行会谈期间，双方就处理和改善两国的关系达成了四点原则上的共识，内容包括双方确认将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双方认识到围绕着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来防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建立危机管理和控制机制，避免发生不测态势，同意利用各种多边渠道以及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新华社报道杨洁篪的话说，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方希望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来发展中日关系。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发回报道说，中国媒体报道说，在 APEC 就是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之前，中日关系出现破冰，日方承认在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方面称作是剑阁诸岛的局势问题上存在有不同的主张。然而日本官房长官在举行记者会的时候说，日本方面的立场并没有改变。日本外务省在星期五宣布说，日中两国政府确认了将遵守两国间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战略互惠的关系。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发回的报道还说，有观察人士指出，日方虽然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没有让步，但是承认近年来在围绕着钓鱼岛出现紧张局势的这个问题上呢，双方确实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报道还说，中日之间达成了以上四条原则上的共识之后呢， APEC 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领导人安倍举行正式的峰会的可能性似乎有所增加了。日本共同社在报道中说，假如习近平把剑阁诸岛和靖国神社问题搁置一旁，而只与安倍讨论今后的中日关系，那么习近平恐怕会受到来自期待着对日本摆出强硬态势的中国国内舆论的压力，他的政权基础难免会出现某些形式或者意义上的动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五角大楼方面表示，美国展开的空袭打击了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激进分子。美军的中央司令部表示，星期三晚间的空袭击中了靠近土耳其边界的萨尔马达镇附近的五个目标，战机还袭击了恐怖分子摧毁了一些车辆、建筑以及制造炸弹的设施等等。根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五角大楼的官员的话说，这次袭击的目标之一是一名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法国人，被怀疑是为基地组织制造炸弹的一个叫大卫·德吕荣的这么一个人。目前还没有人能够确认这个人或者是其他的任何嫌疑人是否在空袭当中被打死。五角大楼表示，军方采取果断的措施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利益，消除恐怖分子的行动能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目前俄罗斯同西方国家之间，由于乌克兰境内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继续不断的反叛行动，而处于对峙的状态。莫斯科方面表示，将抵制即将在美国举行的国际核安全首脑会议。国际核安全峰会是奥巴马政府出面组织的。2016年的峰会将是第四届，也就是奥巴马总统任期内的最后一届。首脑会议的目的是要在全球范围内锁定核材料。俄罗斯驻美国的大使谢尔盖·基斯里亚克在星期四说，莫斯科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举行峰会，就是由俄罗斯方面参加这一峰会，没有充足的价值可言。国际核安全峰会的首次会议，第一届会议呢，是在2009年奥巴马总统刚刚宣誓就职以后不久进行的。俄罗斯的驻美大使基斯里亚克在华盛顿对媒体表示，他对美俄关系的现状感到失望。华盛顿邮报援引他的话说，他对美国媒体妖魔化俄罗斯总统普京感到很不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香港方面，参与发起这个雨伞运动的香港学联表示，大概不会在北京举行的 APEC， 就是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到北京去同中共中央的官员对话。香港学联的代表星期五下午前往了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的办公室，递交了一封公开信，请求董建华代为安排到北京去，由学联的代表到北京去会见中央官员一事。学联最初的计划是在北京举办 APEC 期间到那里去。香港学联表示，此行的目的是希望直接表达香港的民情，希望中央政府能够正视港人的诉求，重新考虑中国的人大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做出的政改方面的决议。香港学联的秘书长周永康在星期五的时候说，希望身为中国政协副主席的董建华在星期天之前能够给予回复，而他们就是说，香港学联到北京去的时间和具体安排将随后决定。周永康还强调说，即便没有人安排 由中央官员来接见学联代表的话，他们也还是打算要去北京的。这位学联的代表说，到北京去并不是为了挑衅，因此 APEC 会议之后前往对话机会可能会更大一些。香港现任特首梁振英日前称学联没有必要到北京去 表达他们的诉求。学联的代表回应说，港府和中央政府，北京的 中共中央政府驻香港的办事机构中联办不时误报民情，而不少建制派人士质疑学联上京的成效。学联的代表说，假如不获中央接见的话，占领运动会一直持续下去，也还会在香港的各个社区内继续争取市民支持占领行动。除此之外，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在星期五的时候表示，占领运动目前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大家都准备好长期抗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我们前几天的报道已经跟大家说介绍了，在这次美国的中期选举当中呢，美国的共和党成功的拿下了国会参众两院多数党的这个控制权。在中期选举之后，奥巴马总统必须要面对的是一个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参众两院。奥巴马总统表示，要同共和党在国会的共和党呢，在立法方面尽可能的合作。那么双方之间的合作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一篇报道。
虽然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毫无疑问成为大赢家。不过政治专栏作家福尼埃提醒说，这个选举结果，
这不等于民众对共和党的认同。
他说，民主党失利最大的原因是民众对奥巴马总统的不满。福尼埃说，民主党占据总统宝座，与共和党控制国会两院意味着
政府的无所作为会更加严重。
美国总统可以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至今奥巴马总统只动用过两次否决权，是美国历史上否决法案最少的总统之一。人们担心在共和党控制整个国会以后，奥巴马总统可能需要更频繁地动用这个权利。不过奥巴马总统已经表示，他期待着与国会合作。
当然这些需要国会的行动，我期待着与国会合作，尽量使今后两年富有成果。
连任成功，即将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麦康奈尔也承诺，
We do have an obligation to work together on issues where we can agree. I think we have a duty to do that. Just because we have a two-party system doesn't mean.
目前移民改革是美国的一个紧迫议题。奥巴马总统表示，他可能会通过行政命令手段推动移民改革。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we're going to.
在今年年底前，我们会采取任何可能的法律手段来改进移民体制的运转，为维护边界增加资源。
众议院议长贝纳在中期选举以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国会与白宫在许多问题上能够找到共识，但是他提醒奥巴马总统，
我早就清楚地告诉总统，如果他超越权限单方面行动，这样做只会起到破坏作用，导致移民改革无法在国会推动。
政治专栏作家福尼埃对于白宫与国会的合作前景并不感到乐观。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麦康奈尔、贝纳他们有合作的政治必要性，但是自我膨胀、缺乏领导能力，再加上党内结构等问题，可能会阻碍他们的合作。
奥巴马总统准备在这个星期五与共和党领导人会面。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刚刚结束的美国中期选举呢，《纽约时报》报道说，民主党人的失利的程度呢，可以说是相当于1974年尼克松执政期间，还有1994年比尔·克林顿总统执政期间呢，民主党人在中期选举期间的大幅失利的程度。奥巴马总统说，像我们刚才报道的，他将尽其所能与刚刚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选举当中获胜的共和党议员呢进行合作。明年一月份呢，新一届的国会将正式开启，就是新上任的议员呢将宣誓就任。 新一届的国会同奥巴马总统在奥巴马执政最后两年之间呢，有可能会有更多的政治上的冲突。不过呢，双方在某些领域还是不乏合作的机会的。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Good afternoon, everybody. Have a seat.
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惨败之后，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白宫说，他愿意与国会新产生的多数党共和党进行合作。
The American people sent a message.
美国人民给我们发出了一个信息，也就是他们在多个选举中所要表达的。他们希望自己选出的人能够像他们一样辛勤工作，他们期待我们能够专注于他们的抱负，而不是我们的。
共和党人在星期二的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这意味着肯塔基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康奈尔成为下一届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当美国人民选出两党制衡的政府，我不认为这意味着他们不想让我们有所作为，我认为他们希望我们致力于合作。
新当选的共和党籍参议员中有爱奥华州的乔尼·恩斯特。
And working together,
合作，那就是我们要建设的美国。
That we are going to build.
爱奥华选民斯威特和许多人一样，希望有所改变。
I just want someone that's going to.
我只想有个人在当选后能够把事情理顺。
Things straighten back out.
政治分析人士傅尼耶说，星期二的选举结果对于奥巴马总统而言是政治上的重大挫败。然而，选举的结果也可能导致华盛顿形成更多的政治上的僵局。
我担心的是，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僵局。这次选举结果实在不重要，因为选民明确地表示，他们对两党都不信任，不认为哪个党真的在考虑他们的利益。
共和党策略师福特·奥康奈尔认为，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也有压力，他不能只是简单的跟总统对着干。
他们至少在接下来六个月时间里必须要做的是将法案递到总统的办公桌上，即便他不认可那个法案，他们必须要表现出他们确实能够让政府运转起来。
作家艾伦·米勒说，共和党在星期二取得的胜利也将影响到奥巴马总统的政绩，因为他上任的时候人们对他寄予厚望。
Barack Obama is not
奥巴马并不是他的批评者想要把他描绘成的无能之辈，但他也不是他的支持者们所希望的救世主。
奥巴马如何应对新的政治现实，不仅是对他任内最后两年的评判，而且也将影响到后世对他的评价。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接下来的这篇报道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奥巴马总统在今后两年之内呢，在外交上，在多大程度上将受到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的这个制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仍然有他的决策空间。
参议员米奇·麦康纳尔将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这是华盛顿权力最大的职位之一。雅各布·帕拉吉拉斯是伦敦查塔姆研究所美国项目副主任，他说，奥巴马总统仍将掌控美国外交政策，但是共和党成为参议院多数党后，美国将更难在对外事务上展现出统一战线。
总统主宰议程，参议院照办的印象将让位于一种新的格局。总统和参议院会在伊朗问题、对俄制裁、打击伊斯兰国战略等很多问题上针锋相对。
德国柏林国际安全事务研究所的约翰内斯·西姆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些新参议员就职后将参与国际事务决策，虽然他们倾向于和总统对立，但是遇到重大国家安全问题时，很可能会支持总统。
如果奥巴马总统必须面对危机，或者如果他必须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那么他会得到共和党人的支持。首先，因为共和党人要求他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所以他们不会拖后腿。第二，因为在重大危机时刻，我们总是看到双方团结一致。
西姆说，共和党可能会在一些重大的欧洲事务上支持总统，包括挺身面对俄罗斯和促进大西洋两岸贸易。可是他说，共和党可能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阻拦奥巴马总统和欧洲合作。 伊朗核谈判是一个关键问题，还有3个星期就到最后期限。分析人士说，奥巴马迫切需要在年底前达成协议，以便在仍由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获得通过。帕拉吉拉斯说，否则奥巴马总统想要把减少对伊朗的制裁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就更难获得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批准。
参议院全体议员一定会或多或少敦促他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棘手问题还将包括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等地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做出更加强硬的反应，也包括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等问题。美国之音裴欣，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国防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中国方面目前正在迅速拉近同美国之间在军事技术和装备上的差距，目的呢是要迫使美军不要介入中国周边地区的事务。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美国国防部主管军事装备和后勤事务的司长肯德尔11月5号星期三在一场演讲中说，美国在军事技术上长期享有的优势正遇到外来的挑战，这项挑战主要来自中国。
美国遇到了麻烦，其他大国尤其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速度很快，中国投资研发一系列的武器系统已经进行了很久，而且重点是要将美国排挤出中国附近的那些区域。
肯德尔说，自从4年半前担任国防部军事技术主管以来，他每天都在研读有关中国研发武器技术和装备的情报资料，并发现美军在海上、空中和太空的绝对优势正遇到强有力的挑战。
我担心太空的控制，我担心我们在太空的资源会被破坏，我担心电子战，我担心网络安全，我非常担心精准导弹的威胁，不论是弹道导弹还是巡航导弹，这些导弹的打击目标是我们的军舰，当然包括我们的航空母舰。
今年2月，国防部长哈格尔也表示，美国长期以来享有的军事优势并非一成不变。他说，其他国家正在发展和扩大使用更加先进的军事技术，这意味着我们正进入一个美国不再理所当然的主导海空和太空领域的时代。中国政府在国防白皮书中说，大力推动军事现代化建设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力量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发挥作用。五角大楼官员们说，多年来中国军费开支一直快速增长，但美国国防预算正在缩减，他们敦促国会迅速终止政府开支自动削减法，先让国防预算稳定下来，并加大用于添置和研发新武器装备的经费。美国称会继续在西太平洋海域部署军力，包括在中国外海的国际海域和空域进行侦察活动。中国誓言会继续对美军的抵近侦察实施拦截。国防部次长肯德尔和许多美国军方官员并不认为美中必有一战，称两军可以通过加强交流降低误判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的局势。台湾一家很有影响的媒体发表了一篇社论，说香港的战中行动呢，还有之前发生的台湾太阳花学运呢，都迫使了中共要放弃两岸关系的模糊定位，对马英九总统执政的领导的政府呢，不同不独的立场，中共似乎感到越来越不耐烦。北京呢，今后将有可能会明确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原则，两岸关系呢可能会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呢，台湾方面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接受一国两制。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台北的一篇报道。
台湾中央日报星期四发表社评，题为《看不见的危机》，敲响两岸关系的警钟，表示两岸关系再次出现转折，危机已经显而易见。社评指出，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日前直指马英九总统为地方头头，挑明台湾经济已经离不开大陆，台湾也没有同大陆对抗的本钱，同时公开嘲讽马英九的执政水平和民调支持率，最后以大陆不欠你什么，希望你自重的结尾，反映了大陆方面的傲慢。中央日报的社评说，这是一篇杀气十足的文章，过去这类文章只见于批判持台独立场的前总统李登辉和陈水扁。联想起最近国台办官员批评马英九总统力挺战中是说三道四，以及大陆媒体炒作台湾间谍策反大陆学生的报道，社评认为《环球时报》的文章十足反映了大陆当局的立场。社评说，几乎可以断定今年是两岸关系再转折的一年，对于大陆来说，马英九既无心促统又无力防独，因此北京必须采取积极的、战略清晰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以确保未来台湾无论蓝绿执政都只能限缩在这个框架之内。中央日报曾经长期是国民党的机关报，2007年后改为民营网络版，现今仍是一家与执政的国民党高层保持密切联系的媒体。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桂宏成否认中央日报的社评反映了国民党高层的观点，但他坦诚这篇文章代表了台湾许多人的感官。
那么至于我们中央日报对这篇社评的话，我个人基本上我也是大部分也是认同他的看法。那么对于中国国民党而言的话，这方面的一些解读我们都保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我们来了解。事实上，我们也不排除是有这种可能性。那么重点在于说，我们未来的话，我们该如何因应。
最近一段时期，台湾各界密切关注北京在一系列重大的涉台场合重提一国两制而避谈九二共识，担心北京或在调整对台政策的底线，以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取代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国民党两岸政策发言人桂宏成对美国之音表示，九二共识或一国两制都是大陆对台湾的基本政策，对岸将根据不同层次的需要交替使用。
那么过去也的确长期一段时间以来，中共高层绝少提一国两制，那这一次是完全是因为战中事件，外加我们的马总统他们支持那个香港的民主普选，另外还有当然我们太阳花学运以来这等等一连串事件，他们才把这个事情重新提出来。那我觉得它只是一个战略性的一个转变而已。
桂宏成希望通过这次北京 APEC 峰会期间举行的消息会和王章会，双方能够坐下来盘点两岸政策和议题，解决双方存在的摩擦。但是台湾反对党认为，马英九政府两岸关系中的最大失误就在于坚守所谓的九二共识这个误区。民进党立法委员蔡黄郎说，中国对台湾领导人如此趾高气昂，当面羞辱，表明马英九两岸政策的破产。
比喻成地方的头头是公然的羞辱，对照马英九六年来对两岸议题的卑躬屈膝啊，我们认为中国的当面泼冷水啊，其实是马英九的自取其辱。
台湾国安会前秘书长苏启日前推出新书《两岸波涛20年纪实》，他在后记中提出两岸关系的两个基本趋势，其一是双方实力对比越来越有利于中国大陆，即有利于统一；其二是台湾内部越来越倾向于台湾认同，即有利于独立。苏启认为，长远来看，实力趋势的影响力远大于认同趋势，因为它直接冲击台湾的经济、安全、国际空间，甚至国内政治。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台湾的国防部长严明这个星期呢，首次在他的任内登上了位于南沙群岛的太平岛，除了巡视目前岛上的港口扩建工程之外，同时也再次宣示了台湾对于这一岛屿的主权。 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回了一篇报道。
台湾立法院本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民进党立委邱志伟告诉美国之音，该委员会委员在国防部长严明以及海巡署长王敬旺的陪同下登上太平岛，具有宣示主权的意义。
我们透过他们去来检讨整个防务，那目前现况有没有需要提升，那设备有没有必要提升，能源有没有必要增加，跑道跟基础设施这部分啊，是不是相关进度是不是顺利啊，所以觉得有宣示的意义也有实质的意义啊。
邱志伟委员稍早还告诉台湾媒体，中国近来在太平岛南方海域的岛礁填海造陆盖码头，形成一个基地，军舰可以停靠，已经对太平岛的防务造成威胁。台湾国防部长严明在视察时表示，台湾政府面对南中国海的四项原则是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发展。他强调，太平岛目前的港口整建是为了物资运补和伤患后送等工作，而不是要扩张战备。一同前往的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则指出，中国在南沙永暑岛填海造陆的结果，该岛目前的面积已经超越太平岛，成为南沙群岛的第一大岛。此外，越南的潜舰也对太平岛构成威胁。越南日前还对台湾在太平岛进行实弹射击训练提出强烈抗议，并强调台湾的演习侵犯越南主权，威胁相关海域的安全，并使得南中国海情势更加紧张。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资深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蔡黄郎告诉美国之音，越南图谋太平岛已经很久，并且不时地干扰台湾在太平岛的作业，双方甚至多次差点发生冲突，台湾的例行演训不会受到越方的抗议影响。蔡黄郎委员还认为，为了向周边国家凸显台湾在南沙太平岛的主权，不只是国防部长，包括总统在内都应该登岛宣示主权。
马英九应该到太平岛去看看，用马英九当总统的高度啊，到太平岛去啊，有宣扬中华民国主权跟中华民国在南海的战略位置啊的意义，至少要争取到我们未来有话语权。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上周决议，要求军方派遣 P3C 反潜机和海军巡防舰进行操演，提升台湾在南中国海的反潜能力，并因应中国和越南潜舰所带来的可能威胁。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表示，太平岛扩增武力恐怕将影响地区的稳定平衡，军方并不希望拉高冲突。未来太平岛的军事部署应该搜集更多的情资来加以应应。台湾目前在太平岛进行码头扩建工程，预计2015年底完工，到时将可以进驻3000吨级的船舰。此外，飞机跑道的强化工程也在持续进行。太平岛是南沙群岛当中唯一拥有淡水，也是天然面积最大的岛屿。不过，除了台湾之外，包括中国、越南、菲律宾等国家都宣称拥有其主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奥巴马总统下个星期呢将离开华盛顿去到北京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的峰会，并且呢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这个星期在华盛顿就美中关系发表讲话的时候说，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上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双边关系了，并且呢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21世纪的整个世界的格局。不过呢他说这个关系呢需要审慎处置。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克里国务卿星期二在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美中关系的前景发表演讲，他说美中关系对全球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the most consequential.
一句话，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21世纪的世界格局。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正确管理这个关系。
That means that we have to get it right.
结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讲话之后，克里将启程飞往巴黎，之后他将前往北京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外交部长会议，为即将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做准备。这将是他出任美国国务卿以来对北京的第四次访问。他还强调，加强美中关系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美中作为两个世界大国、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在从气候变化到全球贸易等一系列的广泛议题上，都有非常良好的机会为这些议题确立建设性的发展方向。他说，也正因为如此，两国关系需要谨慎的管理和引导。
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关系必须要谨慎管理和引导。不是通过新闻操控或是重大姿态，而是要有一个长期的战略远景，通过艰难的努力、正确的外交政策以及良好的关系来实现。
他说，美国对华政策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一个就是建设性的管控分歧，另外一个就是在两国有共同利益的广泛议题上建设性的协调努力。克里说，为了避免寄存大国和新兴大国陷入战略对抗的历史宿命，美中两国领导人都明白，两国需要将分歧摆到桌面上进行讨论，管控分歧，并尽量的弥合分歧。
我可以保证，不管我们的领导人什么时候会晤，一些重大棘手问题都得到了充分的讨论。我们在讨论管理我们的分歧时，不只是简单的同意保留意见。
克里说，在海事安全、网络攻击、知识产权以及人权等美中有重大分歧的问题上，美国都不只是简单的同意保留意见。关于中国与其周边国家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陷入领土纠纷，克里说，美国对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越来越紧张的局势表示深切关注。他说，美国虽然在南中国海领土问题上不设立场，但是美国对这些领土伸索国如何伸索自己的领土、如何解决分歧有坚定的立场。克里国务卿最后强调说，美中之间的分歧将继续存在，也将继续考验着两国关系，但是不应该阻止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这些领域包括经济、气候变化、核不扩散以及打击伊斯兰国等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世界经济论坛星期五呢发布了2015年度全球议程展望的报告呢，说2015年全球十大趋势当中呢，收入差距的拉大进一步拉大和失业率的攀升高居榜首，其次呢是领导力的缺失。地缘战略竞争的激化，代议制民主示威，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严重，恶劣的天气事件频发，民族主义情绪加剧，水资源的压力增大，以及健康产业重要性的上升等等。世界经济论坛资深的总监拉金指出，全球领导力的这个危机呢，直接影响着其他所有问题。如果国家的领导人不愿通过合作和创新的方式来共同携手应对挑战的话，而是本着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来行事的话，固守旧的地缘政治思想行事，那么结果将是十分危险的。美国前海豹突击队的队员罗伯特·奥尼尔星期四在美国南部的田纳西州公开亮相的时候说，是他在2011年的时候，在位于巴基斯坦的一个藏身处，亲自击毙了基地组织的头目本拉登。在那之前的一天呢，奥尼尔对媒体表示，他在本拉登的床前对着本拉登开了3枪。奥尼尔说，第一名进入本拉登房间的海豹突击队队员呢，开枪射击了本拉登，但是呢，没有击中目标。之后呢，奥尼尔呢，从他所佩戴的这个夜视镜里边，就是这个 night goggles， 看到了本拉登。美国政府表彰了奥尼尔， 和海豹突击队呢成功完成了那次击毙本拉登的任务。但是美国海军特种战斗指挥官告诫海豹突击队的队员说，他们不应当公开讨论自己的工作的性质，或者呢是寻求对他们所做的这些成绩的认可，以换取知名度或者是经济方面的利益。这是之前呢美国军方的一个立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非洲的布基纳法索，军方指定的领导人齐达拒绝接受非盟的要求，不肯在两个星期之内呢将布基纳法索的执政权力移交给一个由文职人员执掌的政府。非洲联盟表示，假如齐达不这么做的话，布基纳法索就可能会面临制裁。齐达中校在星期四的时候说，在明年也就是2015年的11月举行选举之前，将由一个长老委员会推选出的一位，他说杰出的平民人物呢，就是或者是说文职人员呢，来领导过渡政府。不过他表示，这个过程就是布基纳法索的这个过程呢，不应当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以及布基纳法索国内动乱的逼迫。自从布基纳法索的军方在上个星期五夺取了政权以来，布基纳法索国内的动乱呢，似乎是日趋严重。美国之音记者从当地发回报道说，当地的领导人要求政界人士、宗教领袖还有社会间的组织呢，分别提名3位负责领导过渡政府的候选人。在日本南部，当地的一位行政长官批准了要重新启动一座核电站。自从日本当局在2001年的海啸导致了福岛核电站熔毁事故后颁布了新的安全条例以来，这将是日本方面首次重新启动核电站。日本鹿儿岛的知事伊藤佑一郎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经过安全检查之后，仙台核电站将会恢复它的运作。考虑到公众对安全的担忧，日本方面在2013年的时候关闭了境内48座核电站当中的最后一座。仙台核电站将成为从那以来第一座恢复运作的日本境内的核电站。预计这个核电站将在明年的时候正式重新启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的主要报纸《纽约时报》报道说，有600多名曾经在伊拉克战事当中呢打过仗的这个美国的老兵，表示他们曾经在2003年之后接触过化学武器的制剂。而五角大楼呢，就是美国国防部方面，或者是只采取了有限的措施，或者是呢根本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来帮助他们解除这个化学武器制剂的这种接触过这种所带来的这种对身体方面的很不好的影响。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一次内部问卷审阅中发现了这一问题。这些内部的问卷呢，是美国军人们在结束了他们在伊拉克驻扎任务时候呢填写的。总共有629名退役军人报告说，曾经在伊拉克接触过降解的这个化学武器制剂。纽约时报还报道说，其他人也可能接触过这些化学武器制剂，其中还包括外国军人、合同工以及伊拉克的军人和平民。纽约时报说，五角大楼的官员没有在之前呢，并没有公开承认有这么多数目的美国军人 曾经呢就是接触过化学武器的制剂，或者是说呢被化学武器的这个接触到他们的这些负面的影响，并且呢也没有为这些军人提供足够的治疗。目前呢还不清楚五角大楼为什么没有采取相关的措施，但是五角大楼现在已经说要同那些报告说他们曾经就是受到化学武器制剂的侵扰的这些美国老兵呢，或者说是退役军人取得联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局势。香港的学生和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正意义上普选的大占领行动呢，现在已经超过40天了。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为大家发回的一篇报道。
据港媒报道，有学联、学民思潮、和平战中、泛民政党以及民间团体组成的占领运动五方平台，星期三晚连续几天开会，讨论如何由泛民议员辞职，通过补选提出竞选纲领或议题，由选民进行变相公投，不过仍然没有取得共识。有报道称，泛民多数政党已否决五区辞职，表示包括占领者在内的各界担心，泛民五位议员辞职会令立法会泛民票数出现4到6个月的空窗期，而建制派已经表明会利用机会建议更改立法会议事规则，包括不能再拉布或限制发言时间等，甚至可能导致泛民反对的政改方案被强行通过，因此风险太大。而推动议员辞职的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也认同风险，因此较倾向支持在召集议员辞职，但暂时未有定案。同时，民阵五号宣布发起星期天从中环到中联办的游行，召集人陈倩莹表示，参与游行各方的共同目标只有一个，希望人大常委会撤回831框架决定，以及就学联计划赴京寻求与中央领导人会面，希望中央可以有正面回应。陈倩莹表示，预计参加游行的人数约500人，不算大规模游行，因为不希望进行游行时警方可以借机清场。由于与警方仍未就中联办外集会场地达成共识，因此警方暂时还没有发出不反对通知书。列席民阵会议的学联副秘书长曾奥辉表示，学联周日会与民阵游行前往中联办，以此作为起步，将港人多日来的声音直接向中央驻港最高机构表达。曾奥辉说，学联仍未定下赴京日期，且不一定要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进京。曾奥辉还透露，虽然赴京五人的人选未定，但秘书长周永康因是人选之一，而他则留在香港负责学联运作。学联此前曾表示将在星期四晚公布相关细节。曾奥辉还表示，日内会向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和全国人大常委范徐立泰等人发公开信，希望协助安排与中央官员会面，因此会视对方回应才决定下一步，但即使没有中间人也会按照计划赴京。曾奥辉强调，如果中央及特区政府依然不肯撤回或重新考虑831人大常委会决定，随后必然是更多的学联成员、香港学生及市民亲自赴京，要求与中央官员直接对话。不过，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周三发表评论说，无论从哪个角度，学联都无权要求直接会见中央政府或人大领导人。如果技术可行，不让他们入境应是第一选择。社评说，过去香港泛民及反对派人士多次要求上京，大多未能成行，即使来到北京也只能将意见信交予信访部门。如果不出所料， 这也将是中央此次对待学联代表的基本态度。多天来在金钟占领区坚守的詹姓大三学生对记者表示，运动目前停滞不前，在逐渐失去民意支持，学联上京是无奈，但也会给占领者带来一些鼓励。他说，
这个决议是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因为我觉得北京的那些官员不会跟他们见面的，但是在香港可能会给那些占领的人呢，那有一点的鼓励啊。我觉得他们很大可能是不能入境。
此外，英国议会下院外交委员会就中英联合声明落实情况，星期二在伦敦举行首次听证会，前港督彭定康表示，参与占领的年轻一代感觉香港的未来被偷走，希望通过行动争取与政府认真谈判，而港府缺乏领导能力解决目前的政治僵局，并认为港府应该表现得更加灵活。彭定康还批评英国政府和商界着重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以致在监督中方落实中英联合声明方面，英方施加的压力不足。不过，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俊生星期三反驳说，前港督彭定康当年在香港留下很多祸害，如今不应再就香港问题发表评论。另外，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11月1日至2日就占领行动进行第三轮电话调查554人，结果显示73%的受访市民支持占领人士退场，认为占领行动影响经济及民生。不过最多的受访者表示，占领运动持续至今，最需要负责的是特首梁振英和港府。同时69%的受访者理解，至今不能退场是因为未达到争取真普选或公民提名等目标，港府也没有做任何让步或正面回应。此外，据报道，近日来相对平静的旺角占领区周三晚和周四凌晨发生警民冲突，有占领人士受伤。在午夜前，一名男子怀疑使用闪光灯拍摄远景，因而与警员引起争执，期间双方推撞，有示威者受伤倒地流鼻血，过百名警员配备头盔盾牌，要求示威者退回占领区内，有数人被警方带走。随后约凌晨2点，大批戴上防护的示威者聚集在亚旗老街与波兰街交界，有示威者形容警方是黑警，双方随后冲突，有多名示威者被远警制服在地上，警方一度释放胡椒喷雾。此前有数十名戴着威萨面具的人晚9点左右在旺角占领区内巡游，部分人高举黄伞，高呼我要真普选和梁振英下台的口号，并与反占领人士发生口角。而在金钟占领区，约60名戴威萨面具的示威者晚约11点高呼我要真普选等口号，绕场一周后沿天马公园到特首办外的龙河道，随后又前往中环兰桂坊一带，之后又折返金钟占领区，其中约10人凌晨1点左右冲出龙河道西行线阻碍行车，又试图用铁马堵路，有警员手持警棍制止，示威者随即散去。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在前不久刚结束的中共四中全会上呢，中共官员大谈要依法治国，而且还提到要尊重和保障人权等等。但是现状是，中国一些地区的维权人士目前仍然在遭到执法机关的打压。广东的一家制鞋厂的10多名工人呢，就因为要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而被警方拘留了。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参与这次维权活动和抗争的广东维权人士刘少明对美国之音说， 星期一满怀希望当局解决他们合法权益被侵犯的工人来到工厂后发现他们的诉求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其中一些人还被警方带走刑拘。
礼拜一工人一上班，突然之间厂里的门封锁掉，围墙用那个帆布把它盖住，200多个警察包围厂，抓走了14个工人代表。
刘少明说，在工人代表被抓走后，他们到当地派出所抗议，要求释放工人。他说，当局迫于压力释放了其中7人，另外7人已经因所谓破坏生产经营罪被刑事拘留。新生鞋厂位于广东番禺，是一家港澳台合资企业。今年9月7日，在工人们发现鞋厂老板在转移设备、削减工时、拖欠工资后，开始维权活动。据了解内情的消息来源说，工厂老板每天只让工人上2个小时的班，以此逼迫工人们自动离职，从而老板能省去大笔的社保、医保以及遣散工人的补偿和安置费。截止到这家工厂10月17日关闭，资方共欠工人工资、社保、公积金、加班费、高温津贴、工龄补偿等500多万元人民币。刘少明说，工人们为了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不被老板践踏，不断地到市区政府以及市区劳动监察局、市信访办公室和省市总工会请愿，但是都没有任何结果。他说，10月31日星期五，工人们再次到广州市政府门前请愿，最后广州市劳动监察局的一位官员出面和工人们谈判，结果是当局承诺11月3日星期一给工人们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是没有想到却遭到了当局的打压和逮捕。前不久，中共18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共法治建设的4大目标，到2020年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基本建成法治政府，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知名维权观察人士、六四天网创始人黄奇说，中国当局讲法治是叶公好龙一厢情愿，而当局让民众到当地司法部门而不是去信访办解决他们的诉求，是在阻碍民众上访维权的活动。
现在讲法治，我想当局用不着搞得那么复杂，其实他们把农民的土地和财物、拆迁户的财物把这些还给别人，就是讲法治最好的办法。与其那个开很多会搞得声势浩大进行舆论宣传，还不如多做几件实事来解决问题，让民众体会到法治的温暖。
不过黄奇也承认，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国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和上访民众比胡温时代下降了80%以上，数以千计的维权案件已经取得成功或取得重大进展。他说，对于民众的维权案件，当局应该拿出70年代大规模平反党内冤假错案的决心，真正保护中国大量人权和财产被践踏的受害者。黄奇强调，中国法治的每一个进步都同成千上万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和上访民众的努力、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付出的巨大代价分不开。他希望中国当局在法治建设和完善过程中，越来越减少对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宗教人士、上访人士等的打压。在截稿前，美国之音获悉，星期一被抓的7名工人仍然被关押在番禺向东环派出所的看守所，其中一名患肝炎的阳性工人被抓时身上没有带药，其妻去看守所送药也被拒绝。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韩国方面呢，在同美国磋商之后，决定取消本来计划的要让韩国最先进的战斗机在下个星期前去中国的珠海参加那里举行的航空展的这么一个计划。韩国国防部的官员证实说，在同美国官员磋商之后呢，已经决定不派遣 T-50 型的超音速战斗机， 前去参加在11月11号到16号在珠海举行的年度航空展。好的，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申华，导播呢是余华，我是燕青。